爸爸这个词，不管是对于欧吉桑或者是对我生父，我好像都有一点困难的说出口。像我爸每天早上会传长辈图来给我，那我除了就是每次略过略过，略到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埋怨我说你看的讯息也都不会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都是长辈图，我要回什么？我不太容易写爸爸两个字。
嗯嗯 嗯， 嗯，
对，可能对我来说这个词有点障碍。
可是你的书名叫我的日本爸爸，
对啊，因为是另外一个人啊。
欢迎收听周团，我是周周。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他叫做吴小茂，我的日本爸爸这个的作者吴小茂。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吴小茂。
遇见茂哥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有点怕怕。
没关系，大家都会怕怕。
我为什么会希望能够提出邀请你来到周团的最大的原因是，我觉得某部分我跟你的生命的经验有一些些的相似。
哦，所以我今天可以听故事。
它有点很像是多元家庭的组成，我觉得
类似，
对，就是类似多元家庭的组成。因为曾经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亲爱的不是爸爸妈妈们，其实也就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叔叔阿姨们，
那些他们的另外一半们，
他们的另外一半，可能他们就是陪着你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再继续走完他的下半场。
是是是，
对，我的家人的组成其实就很像是这样。对，
所以我们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但是只是我妈妈还在，你呢则是在你居住的屋檐下多了日本爸爸。我很希望能够借由你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我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口中可能也都会有叫所谓的叔叔阿姨
啊。
哦，太多太多太多了，
是，
其实已经太多太多。尤其是我在看着茂比生花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本书之前，我看着你带你当时跟这个豆桑
欧吉桑，
欧吉桑，这个欧吉桑可能语言不通，因为他是讲日本话，
对，
然后要带他去看医生，
对，
陪他去吃早餐，
对
的这些过程当中，可能他原本不在你的生命历程内，他是陪伴你妈妈的人，妈妈已经到了天上了，而这位欧吉桑还在。
你不要用那种感性的声音想要来把我逼哭哦。
我哪有用感性？哎、欸，我是什么意思啊？
一开始就在那边。
你这一次出了这本书《我的日本爸爸》，其实也是在记录着你自己。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勇气，但是好像是刚好时代把你就是推到你要完成这件事，
就是渡掉啊。
都丢了啦。对，我之前遇到那个阿娥姐，对对对，杨月娥阿娥姐，她就讲到说有时候其实不是孝顺啊，就是遇到了。你跟你母亲的关系算紧密吗？还是其实各做各的？
算紧密，因为我很爱我妈妈，可是我常常都觉得说是我妈妈在得了癌症之后，她才捡回一个孩子。那个捡回并不是说我以前有多么的为非作歹，而是以前我都有隔着他一层距离，我很怕他知道我的同志的身份，所以我妈妈大概在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可能差不多是我现在年纪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出社会了，那妈妈长时间在日本工作，她回台湾的那两个礼拜，就会在晚上喝了酒之后想要来跟我谈谈心，那个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我藏不住我的表情，所以我一旦觉得我妈妈要问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甚至她都还没有问出口之前，我就自己先防备起来了，所以对我来说那个距离是隐形的，然后我把它推开了，那一直到我妈妈生病之后，那六年多的治疗时间，我几乎是全程参与嘛，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医院聊天，或者是在每一次的化疗之后陪她去吃饭，我们又相处跟聊天，当然还是会避免去碰出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啊。
等一下，有的没的事情，你怎么在聊有的没的事情？那时候是二零一几年了。
我妈是17年离开的，所以大概是2010到2017之间的事。2011到2017
的那一段的时间，嗯，其实也正好，嗯，我觉得那段的时间很多的讯息或者是在聊你可能会觉得很尴尬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回避。
嗯，其实当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对我来讲还好，而是我就是怕被问到跟感情有关的事。
嗯，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其实这中间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曾经一度觉得儿子是同性恋，在我在很早期交某一任男朋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当兵，然后从外岛放假回来，我们两个人就在房间窝了一整个下午，然后妈妈有来敲门，她眼睛很锐利，看到男生的下半身有一些异状，事后她就问我，那我就是更小当熊 K， 那她不死心，当天晚上她又再来房间，试图来问我一次，那我就采取比较不承认不否认的方式，我只跟他讲说，哦，张国荣出柜他还是很受欢迎啊，那我妈就觉得说，哦，他大概就从此认定儿子是同性恋，就大哭，哭到就是我当下有觉得说他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那个理智线断掉他就会发疯了这样，所以那一次之后从此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是不需要隐藏任何的性向嘛，我的娱乐圈都很接受啊，所以家人一直都是我的底线，而且我从小就是成绩很好，品学兼优，事业也很顺畅，我们家的人每次都是跟小一辈的就是说，你要跟阿强叔叔看齐啊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可以是同性恋等于在那个年代叫做变态的一个人这样子，可能在比较刚出社会早期的时候，逢年过节一定会被问说，啊，当时要结婚，现在有女朋友吗？那时候就觉得好烦哦，但后来久而久之，当什么时候哪一年开始发现他们也不问了之后，我觉得很舒畅，妈妈他们可能自己也觉得很舒畅，甚至就是我内心里面认为只是大家都明了了，只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浮上台面。
所以你在藉由照顾偶机场的时候，你其实更加认识你妈妈的感情关系了。
是在我的节目里面访问她的时候我才稍微了解一些，
就是可能你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也进入到她的感情世界。
你说进入到我妈妈的感情世界吗？
对，妈妈的感情世界。
对啊，因为以前你也没有想过去问上一辈，哎，你们以前谈恋爱是什么样子？可是多多少少我会想要知道我妈妈有没有我不认识的那一面。虽然在她得了癌症的比较后期，我觉得我要失去她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想要访问你，我就用这个形式多跟他聊天，但是多半也是聊他可能工作的辛苦啊，或者是跟我爸爸之间的一些故事，好像没有去听他聊跟我机上之间的事情，那这个部分在他去天上之后就永远没有办法有答案了嘛，但没有想到因为这本书，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邀请我机上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才去问他说，那我妈妈在爱情里面是什么样子。
你原谅我一开始的时候都讲说那个斗赏，因为我觉得他某部分变相就觉得有的确有那种，
很合理啊，因为日本爸爸，
对对对，
爸爸就是斗赏，只是我机上我习惯对他的称呼。
对对，
我觉得爸爸这个词不管是对于欧吉桑或者是对我生父，我好像都有一点困难的说出口，像我爸每天早上会传长辈图来给我，那我除了就是每次略过略到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埋怨我说，你看的讯息也都不会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都是长辈图，我要回什么？然后有时候他会传文字来，或者是我要发讯息给他的时候，我不太容易写爸爸两个字。对，可能对我来说这个词有点障碍。
可是你的书名叫我的日本爸爸，
对啊，因为是另外一个人啊。我以前超讨厌过父亲节的耶，不要说过，我超讨厌这一天来临，因为前面的那一个礼拜就会有很多的 相关的商品的销售的讯息，
嗯嗯嗯嗯嗯，
提醒你应该要去过这个节日。那我们每天在接收资讯，你要装死也很难嘛，嗯，
对。
可是你要我传讯息去跟我爸讲说父亲节快乐，嗯，老实说我会有点不甘愿，或者是说啊，我可以传，但是你就是会有一点不是那么发自内心的，甚至觉得说传到有什么用呢，
嗯，
那传了讯息之后你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啊，你也没有表示什么包个红包或者是礼物，
嗯，
没有嘛，我就是传了一个讯息，
嗯，
对，
你没有发自内心哦。可是我觉得嗯，在一开始就是在脸书上面接收到了你要照顾你妈妈的另一半
嗯
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其实很想当面问你，
欸，我刚刚讲的爸爸是我的生父，哦，
我知道是你的生父，
嗯，
可是因为你现在在照顾的就是有住一起的
嗯
是就是欧基桑吗？
是
那个对你来说的冲击会很强烈吗？
冲击
嗯
指的是什么？
突然你的空间要多一个人了，
嗯
嗯，你难道就不会觉得说好不容易你可以安静就是回到这个家了？
哦，会啊，
然后多了那一个人了，
嗯，
你那个心态到底是怎么调试的？
但是你想你看哦，你刚刚问我说冲击会不会很强烈，
嗯，
我问你说冲击指的是什么，这句话是不是表示说我好像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冲击？
对，
哦，但你再问我说你不会觉得说哦，这些事情改变那你很多生活形态也好，
嗯，
会啊，我也不否认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说我很享受这件事。
嗯，
那回到刚刚一开始讲那个就是度掉，就是遇到了，
嗯，
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不得不做这件事。嗯，所以你在记录不得不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发现吗？像我举例来讲，比如说你可能真的是因为出了这一本书，嗯，然后邀请了欧基桑直接到你的节目当中，
嗯，
那时候还有透过日本翻译嘛，然后再聊到你妈妈是怎么就是看待你的，
嗯，
我必须要说那一段我真的有一点就是眼眶泛泪，就是你在听到他的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然后你突然觉得有点就是哦，原来他其实某部分还是在用他的方式在爱你的时候，
嗯，
然后又但是当然这个是跟妈妈有关，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跟，
嗯，
跟欧基桑之间的互动，因为你们可能也是因为妈妈离开之后你们才互动比较密切嘛，
嗯，
那这些的密切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虽然是不得不，可是你都还是会陪伴啊，你还是会做到陪伴，
因为还是回到那个不得不啊，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件事，
嗯，
好，那他生病了，
嗯，
他住院现在要出院了，
嗯，
啊，谁照顾他？我不太可能让他回到一个人的基隆的13楼一个人住，那他的吃喝什么都是问题。如果我今天找了一个外佣来照顾他，
嗯，
好，就变成有花费，然后两个人的吃，而且同时我还是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
对，
那他会不会被欺负被虐待，那个又是另外一种担心。
好，
那当下我所有的解决之道好像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啊，
所以人到了一个阶段开始有所谓的不得不出现的时候，你身边应该有一些朋友也会因为你的不得不，然后突然他们也很有共鸣吧，
他们会觉得可能还蛮敬佩的吧但有没有因对啊，他们我收到最多的讯息或者是夸赞，大家就是称赞说哦，因为他没有血缘，然后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嗯，
你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嗯，
那我常常都会一开始我都会说不会啊，这个不就是大家碰到的话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嗯，
那就开始有人跟我说没有啊，有的人连亲生父母也不照顾啦，啊，等等的，
嗯，
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还蛮顺理成章的，然后这些造成的，
嗯，
不要说冲击，就是生活上面的改变，
嗯，
我好像也还蛮认命的吧。
以前的你个性会是认命的吗？
如果你认为的我是那种犀利啊，就是对于我记者印象的那个我，
哦，
确实那是我在工作上面的样子，但是认不认命以及在生活里面比较遇到了你就不得不这样，这本来就是我的性格。
家人在生老病的时候还是要去很多地方做各种的访问，那有这些相冲突
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
对啊。
好，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我是一个抗压性蛮高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脑子里面想到的还是我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所以就会有分配时间这件事。好，第二个，我自认我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我该怎么样去切割我的时间。比方说以前妈妈生病，通常我觉得她好辛苦哦，因为医生通常是9点开诊。那我们家住基隆，妈妈她如果你今天要去车站坐车然后再到台北来，就是有一个转车的过程。可是我们家的楼下有一班就是给上班族坐车，从早上大概6点发车到7点45分 for 基隆到台北上班的人的车，所以他只要坐到7点40分的车，他就可以差不多在9点的时候就到医院了。可是通常他挂的号码都要到11、12点才到，那我做的就是我9点出现在医院，先陪他们吃早餐，然后陪他们等完看完诊，时间够的话我带他们去吃午饭，然后我再去上班。那这中间当然就是妈妈生病的后期，可能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主管了，我可以比较晚进公司，所以理论上不太冲突。但是你问我说如果再可以选择一次，或者是我今天要跟年轻一点的孩子们讲什么话呢，也许我可能还会有一个选择，就是我要不要把工作停下来。
哦，把工作给停下来。
但是这是一个还蛮艰难的决定，以及取决于你的本够不够雄厚。
哦，对啊。这真的是这样。
对，但是因为说真的，虽然即便我自认为我很会管理时间，但是你有很多的工作在瓜分你生活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把你自己奉献给你应该要陪伴的那个人。那你现在回头看会不会有一点遗憾？还是会有啊。如果我可以再多一点的时间，如果我可以再好一点的态度，那也许当时生病的母亲她可能会过得更开心。当局者迷嘛，你在那一段迷雾的过程中，你碰到的所有的情绪一定是恐惧、害怕、慌乱、不知所措，然后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我已经走过这一段路了，我回头用一种比较超然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当初如果怎么样的话，也许他会再好一点。这样，
那你陪伴就是欧基上的时候啊，对，很像是有了第二次机会。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算是有，但是我觉得差别在于那个情感跟母亲还是落差很大的。我有想过我照顾我基上我一定还是必须要再经历过一次那种可怕的生离死别，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也让我自己想办法不要让那个感情下太重的原因是，如果我现在投入很多感情的话，将来他要离开，那我一定那个痛苦的成分一定有很多。可是以现在就是我照顾他，我尽我应该要做的义务，
对，
但是我在情感上就是尽量的维持某种程度的疏离，就好了。
我觉得他会让我想到曾经有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词叫做冷情，就是我不冷血，然后我也不是很热心，那个冷情其实就是我还是有陪伴，对，可是
我有情但是我比较冷处理这样子。
对对对，
蛮有意思的，
有情但是冷处理。那可是常常都会有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讲好了，因为我是跟我妈妈还有叔叔一起住，然后我会发现我的角色某部分其实当我妈有想要就是为叔叔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最简单的来讲，日常来讲手机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他们的科技顾问， 对，就是各种科技顾问或者是叔叔，他平常都有在用手机玩麻将、嗯、没有办法处置你，就是要帮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活在一个其实也算是有就他们讲的嘛，就长辈图。嗯，我也是跟朋友聊天，就是我们怎么看待长辈图这件事情，突然就是他就讲说，一开始我就觉得说，他们到底为什么每天早上七点多都一定要传有莲花的长辈图，或者是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图，然后就说什么早安您好天气了还是什么。他就说你想想看哦，哪天他突然没有传了，嗯，也许就是他突然怎么了。
嗯，我可以理解这个。
真的哦。
嗯，我后来也是找到唯一一个答案，就是、嗯、等于是一种报平安打卡的概念啦。
嘿呢，我们在脸书打卡，他们是不是因为学会这科技，然后就是也在学习怎么样子用 LINE 打卡？
但我很好奇的就是、哦、长辈图他们去哪里找来的呀？
这就是我觉得好厉害的地方。
我问过很多人、欸、都没有人给我答案，然后可能勉强类似的答案就是说、哦、他们就有一个群组 啊大家就会从那上面去抓图下来然后传给自己的家人这样、嗯、但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爸同一个图每天都要传两 次，就是他可能传四张图给我，呵呵，但是传了八张，嗯，对，就是有重复的。
等一下、哦、讲到这边、哦、我想先好奇的问、哦、就是你开始就是让偶机上就是在那个家里面了、嗯、你要跟他有所连接、嗯、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他的电话、他的通讯。
是，
那你在帮他处理了这个的过程当中，他问的一些的问题会容易让你有不耐烦的感觉吗？
一定会啊，很快就有不耐烦啊。
你可以讲一讲那个不耐烦的过程吗？
好，因为呢，我基本上从来台湾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我妈生活在一起、哎、我妈是他的翻译机嘛。
对，
那自从我妈离开之后的这到现在是七年了，他不曾拥有手机。因为首先、哦、你也不要讲智慧型手机啦，他肯定不会用。
对，
再来他有手机他要打给谁呢？他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讲电话啊。
对，
好，那如果你是要打电话回去日本给他妹妹，那以前住基隆的时候家里有桌机嘛，所以你可以直接打国际电话。
对，
好，但是我有想要帮他办一支手机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有了 LINE 之后可以让他跟他妹妹联络，可以视讯，可以传讯息，
降低跟你之间的互动吗？
也不是，就是至少降低桌机的国际电话费。
OK
没有啦，比较方便、oh. 然后也这样子的话，也许有事情我要找他妹妹，如果真的万一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跟他妹妹沟通到嘛。嗯，好，那所以我就帮他办了一个手机门号跟 LINE 的账号、嗯、我觉得 LINE 对他来讲就是最实用的。哦哦哦，所以我在跟他用 LINE 沟通的时候，教学的过程呢，就是对我就是叹气连连了。再来呢，因为我跟他必须还是要沟通，
对，
所以我有一个跟他的对话里面我还加了一个中日翻译，就机器人啊、哦、翻译机器人、哦、所以那个群组里面是我们三个人的、
一个你，然后一个OG桑，然后一个就是那个翻译机器人。
对，所以我讲了中文之后，翻译机器人会帮我翻成日文。
好特别哦。
对，OG桑讲了日文之后他会帮我翻成中文啊、哦嗯。好，问题在于第一个，他讲的话翻译机器人不一定听得懂。
对，
因为他口齿可能比较不清楚、哦、第二个，他真的还是没有用LINE 的习惯、哦、就是我们听到叮咚他可能没有感觉、嗯、所以常常有时候我在外面回家、最尴尬的就是我下班的时间或者是我要中午要买饭的时间过了他的时间了，
对，
十二点半，我就是想要传讯息问他说你吃了没，我需不需要帮你买饭回去、嗯、没读、嗯嗯，因为我回家看他的手机就发现、哦啊、不用看他手机，看我的手机我会发现已读只有一个人啊，就是那个中日翻译的那个人啊，我记上本人没有读啊、哦、对、哦、好，然后再来呢，我有试图打电话要问他，因为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日文我还是会讲嘛、嗯、那打去哎没接、嗯、想了很久还没接，那我回家之后我就问他说我打电话给你为什么你不接、嗯、然后 因为他不会接，他不知道怎么把那个划开，但后来这个部分学会了。对，
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他，
不知道电话响了之后，他看着他在响，他不晓得要用手去划开。对我们来说，划开这是基本知识，对不对？
嗯，
你要想想看，对一个84岁的日本老人来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
嗯，
对。
我从我妈妈她开始说，哎，这个字她看不到的时候，哎，我意识到她好像，哎，老了。
嗯，
然后我从
我现在也很多字都看不到了。
哎，
老花，
我是就像是谢盈萱曾经访问过，他就讲说，突然有意识到，那看着手机要越拿越远的时候，
嗯，
就是你身体上好像会有一些的变化了。
哇，差不多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给你听。我还在当记者跑新闻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女歌手，气质型文青型的，她办签唱会，然后。他已经有老花了，但是他又怕被粉丝发现，所以他的歌词啊就是贴在地板上面这样子。
可是因为书籍它其实就是呈现了嘛，而且你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就是希望能够就是也在他上面就是写序。
嗯，
这些都是你可能跟他们提的过程，然后就有了这些序吗？
对啊，书里面有四位朋友帮我写序，包括桃子姐、曾宝仪、丁宁，还有杜正哲，就是金钟编剧。
对。
那其实四位都是一口答应，只有宝仪在我跟他经纪人接洽的过程中，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印度灵修，只有考虑到说时间来不来得及，但在来不及的情况之下，他后来还是有挪了他的行程，赶快趁他那一天有空的时间先把书看完，然后写给我，因为他很坚持他把书看完。
嗯，对，所以就收到了这一些他们文字笔下然后是写你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应该又会很不同吧，因为以往都是你在写别人啊。但他们这次是写你耶。
对，那还好，我觉得我在他们眼中跟我认知的我自己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相嘛，你很难一分为二，就是说哦，这个人是文青还是唱跳歌手，也许搞不好陈绮贞他很会跳舞，只是大家不知道。对。那我觉得我在过往的工作上面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很犀利，我讲话很毒很贱，甚至我现在在做 Podcast 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风格，但是我觉得
不太一样。我觉得温柔很多，我觉得你温柔太多了。跟以前我这我可以讲吗？
可以啊，你讲啊。
其实我当时在电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时间好像在2011年，那时候其实我很菜。那我接到了一个工作，就是我要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访问一位作者。那位作者可以讲你的名字？
可以啊。
那位的作者叫做吴礼强。对。然后，
可是那一本书，我的工作是爆料的时候，就是已经用吴小茂的名字了耶。
哎，没有啊，出现是这个哎。
那可能他在作者介绍的时候，他有写本名。
在访问那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觉得这位哥很愿意直接很犀利的讲各种，就是他在娱乐圈看到的各种的一切。然后从那之后呢，我就对他的印象其实是很犀利的，他可能气场很大，他是一位不好惹的，就是娱乐圈大佬。我会有
这些我都没有要否认的意思啊。
对，然后但是。他直到貌比生花这东西出现的时候，文字出现的时候，我发现到他另外一面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你心好柔软哦。
我觉得，当然这几年，我承认我的个性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好相处很多，或者是让人家觉得好亲近很多。
什么原因让你就突然变得好相处跟好亲近啊？
好，但是那个我。貌比生花里面你感受到的那个很柔软很温馨的那个我，其实都一直在我的身体里面。好，那什么事情让我改变很多？我会比较会弯腰，我身段可以放得比较软跟低，主要是我前3年吧，我有一段1年多的失业的日子。对，我从北京工作回来之后，我去北京工作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再做新闻了。那所以我去做娱乐圈的另外一边的工作，就是做幕后的工作人员，宣传经纪人。 那当然碰到疫情，以及在我觉得我从北京的那段工作的收获或者是付出不太能够成比例，除了钱的累积之外，我没有打通在北京的人脉，这是我在工作上面算是历程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挫折。那我回到台湾之后，首先我就想说我要放个几个月的暑假。那时候疫情已经来了，然后就先放暑假，都很合理嘛。
对，
接下来就开始想说有什么工作可以来看一看，就发现我在释出工作讯息的时候，没有人有想要找我工作的意思。我从我进1988年进娱乐新闻到现在之后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人家来找我，我不曾主动去找工作，所以我就开始释放讯息，请朋友帮我看看哪里有工作，都没有，然后时间就越拉越长，我就开始会在脸书上面求救。我会有释放一些讯息，然后就是这样，用白话文就是我会靠腰啦。然后再来大家就会开始留言，不要丧气啊，哥加油，不要沮丧，你是最棒的。我有一度对于那些留言非常非常内心里面很火大，我想说你们这些人他妈的只会在那边讲一些这种五四三，我在求救的时候有人真的帮我吗？没有。那就是经历过那一段日子之后，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回台湾就算我找不到工作，我要回新闻业，我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开玩笑，我还蛮会跑新闻的啊，发现真的没有哦，因为可能请我一个人的薪水，他可以请两个小朋友去抄写新闻，可能媒体环境已经变成说他不需要一个多么会跑独家或深度访问的人，因为你跑出来的这些东西在三五分钟之后他都可以变成一个通稿或者直接复制贴上，这些都不用。所以我的沮丧来自于我在新旧媒体的转换之间我找不到我自己在哪里。
哇，你刚好经历到了新旧之间的那个转换期。
我经历的很完整，其实我从我在中国时报的后期大概是2015年吧，快十年了。那个时候我的前东家苹果新闻网他以及其他的单位都开始在冲刺即时新闻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走报纸的传统路线，当时我就非常的焦虑，因为我们没有去感受过那个即时新闻的震撼，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去周刊上班，因为周刊的那一段历程对我来说就是我以一个主管的角色去带一个 team， 然后就开始发现大家都很追求点阅率点击率，而我以前所写的那些明星的点击率败给了一些你叫不出现在可以大家都叫得出来的一些 YouTuber 一些网红的时候，
对，
我觉得我不想要为这些人服务，我不值得把我的心力花费在这些连作品都没有的人身上，所以我就不想要当记者了。对，然后殊不知有一天当我从对岸回来之后，发展传统媒体我找不到位置的时候，那我只能靠我自己想办法。好，那大家都说你很会访问，你很会讲话，那不如就来开个 podcast 好了。对，我的 podcast 就是从这样子开始到现在，即便它还是没有办法成为我赚钱的主业，但毕竟也撑过三年了。
哇，它反而是刚好在你疫情期间一个很重要的陪伴。
对，他也成为他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觉得娱乐圈不需要我的时候，他还让我维持了一些跟这个行业的连结，他让我知道有些人会因为过往的友情交情愿意来上我的节目，或者是到现在因为我同时还有做人物志的文字访问嘛，我内心里面会有一点，其实我清楚的有一些人会以来让我访问，我愿意访问他，他们觉得还蛮荣幸的。
对我来说啦，我一直觉得就是文字工作者，我就一直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的历练会让这些文字，就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力度可以展现得非常的到位，而且他是在看完之后，其实 是会留在脑海里跟心里的。
我刚刚在讲那一段话，就是说哦，我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来让我访问，对他们来说是荣幸的。我没有任何一点自夸或臭屁的意味，我想要表达
的
是说，因为我觉得透过我的文字，我通常可以把他们写的有生命力，这样。
对，是真的有，所以这可能就是也很有价值的地方。我不得
不
说，不
敢不敢。
可是当这个的价值跟你现在可能世代遇到的这一些洪流或者冲击有很大的冲突的时候，
嗯，
你其实也找了一个方式让你自己活下来的。
我觉得有点意外，就是日本爸爸帮我增加了貌比生花很多的粉丝。我其实有一度就是在我做Podcast 的初期，我非常的不晓得我到底应该要去哪里抓群众，就是我要向年轻一辈的靠拢，我要去多做一些网红网帅来增加点击率，还是啊，我就承认我老了，所以我的议题或者是我访问的人通常就是年纪会稍大一些，但我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好，没关系，我就是认命。对，因为再怎么样我你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看我，你就是一个长者啊，长辈啊。就算我的外表看起来不到我现在的年纪，你就是
哦，这倒是真的了。
对，但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
嗯，
对，那我不如好好的安做属于我这个年龄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是有意识到这一刻之后，你开始有认真的就是在做你现在这个年纪也许现在是可以做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在比方说貌比生花持续的写，我知道读者可能的年龄层稍微高一点啊，不然为什么送书的预购里要送那种保养保健食品。我觉得以前很多人很怕我，可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可以感受到，就是哦，你以前很贱欸，但是他们知道我骨子里面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喜欢我，这一点我还蛮有自信的啦。
你其实是因为你是需要在那个时期做好你那个工作该有的角色，
是
因为是那个角色，所以你只是很清楚知道你就是在做那个角色的样子。
对，而且我在那个角色的时候，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非常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你们爱说我机车怎么难搞，我都承认啊，没有关系啊，你们骂我又不会痛。
嗯，可是虽然你看得到的就什么说机车难搞，骂他不会痛，但是他的日本爸爸这一本的书籍，就我的日本爸爸，也就是这个吴小茂。
我觉得你真的很称职，都还会要把那个主轴拉回来。
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这本书了。
哦，这只是真的。
这一本书《我的日本爸爸》在这个故事过程当中，其实写了很多跟偶机上之间的这种连结。
嗯，
看似可能是多了一位老室友，可是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这文字的过程当中，很多其实都是他对他妈妈的爱，你对你母亲的感谢，然后还有就是对你自己可能生命当中也变得柔软的觉察，都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了。
我现在很认真的在做宣传的原因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被多一点人看到，这些多一点人是指出圈，不是我熟悉的娱乐圈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们。我希望不认识我的人，假设你透过各种不管什么形式的媒介而知道这本书，或者是哦你看到了其中的某一篇文章而有兴趣，愿意再多花点时间去看的话，对我来说我是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相信我的文字，或者是首先它很好读，你就像看故事书一样一下子就看完了。
对，
那我也有自信，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你可能会有属于你不同的感动跟收获。我用我的文字的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可以温暖到你们，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果啊，你可能在跟长辈同住一个屋檐下，你可能只觉得就是只有浴室里的厕所才是你的小天地，没有关系，因为茂哥也是这样子想的，可能书房才是他的小天地，原本可能整个家都是他的大天地，但突然就是窝在那，没有关系，他刚好就是写出你的 感同身受，嗯，然后那个的感同身受就是你也不会觉得就是太过孤单，因为这本书都可以好好陪着你。嗯，再次谢谢你答应了这邀约。
没有，我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我很开心。
不管你在什么样子的时间听到了这一集，我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再次谢谢吴小茂，
拜拜，
拜拜。